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上七章一节起，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求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撒母耳平生做非利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感谢神。圣经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也让神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愿神的话语也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来世行在神的光中，不落入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呢，就是紧接着我们上次所看到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的经文。约柜从非利士人手中呢送回到以色列人手中， 但是呢，在以色列人他们擅关约柜，那么神就击杀以色列人。这时候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就把约柜取走。基列耶林人他们住的地方是山林这个树林在山上，就是比较隐蔽的一个地方。然后基列耶林人把约柜接走之后呢，专门还放在亚比拿达家中，然后让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来看守神的约柜。那么在这里约柜放到他家中哈，一放了许久就是差不多有40年之久。那么在这个地方放了20年之后，圣经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就是那个时候约柜就似乎在以色列人当中就隐藏起来就放到一个深山老林里面一户人家的家中这户人家就来看守这个约柜。那时候就说以色列民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去寻找约柜，也没有人说我们把约柜接回来放到示罗去因为那个时候圣殿是在示罗也没有人这样想，约柜就仿佛在以色列民当中就隐藏了。哎，结果约柜在以色列民当中隐藏了呢，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转回都倾向耶和华。这时候撒母耳起来就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要除掉偶像要认罪悔改。那么以色列人也确实是这样做的那么撒母耳就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在米斯巴去到米斯巴这个地方呢，就是约柜被掳去的地方上一次以色列人跟菲利士人交战约柜就是在这个地方被菲利士人掳去的。那么撒母耳就让以色列人再聚集到这个地方然后撒母耳在这个地方就审判以色列人并且也让以色列人可以认罪悔改。这时候菲利士人一看到以色列人全部都聚集在这个地方，菲利士人显然认为这是一个攻击以色列人的一个大好的机会，那么菲利士人就起来就攻击以色列人。这时候以色列人就害怕，因为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不是准备来打仗的，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不是准备来打仗，是撒母耳让他们到这个地方来要向神认罪悔改的，所以他们完全没有战争的预备。但是这时候突然看见菲利士人大兵压境，以色列人就害怕以色列人就向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这时候以色列人就让撒母耳向上帝呼求，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注意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这时候以色列民是归向神的以色列民这时候对撒母耳不是说向你的神呼求，不是的，而是对撒母耳说呼求我们的神。所以这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真的是把真正的把神当作神，当作我们的神。这时候呢，撒母耳就向神献祭并且向神祷告用一个吃奶的羊羔向神献燔祭这当然是一个预表那这就是预表神的羔羊向被献祭给作为献祭。那么撒母耳用一个吃奶的羊羔向神献燔祭，然后呢也为以色列人向神呼求。这时候神就震动这个非利士人，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结果非利士人就被打击败以色列人就大胜。这撒母耳就在这个地方立了一块石头以便以谢，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就作为纪念，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刚才特别提到，就这个地方就是上一次约柜被掳的地方那么在这一次，就是以色列人靠着神 击败了非利士人，就是以色列 一个是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一个是以色列人胜利的地方，其实都在这个地方。那么撒母耳在这个时候特别立一块碑。那么上一次的失败到这一次的胜利中间，就是至少隔了有20年了几十年过去了。接下来经文呢，就让我们看见撒母耳这个时候呢，在以色列全境不同的地方就做士师或者说法官来审判以色列人。其实撒母耳的身份，他那个时候我们会看见他是先知，神借着他对以色列人说话，那么他事实上也在承担祭司的责任他代表以色列人向神献祭，他事实上也是在成为以色列人的祭司。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也让我们特别看到他还是以色列人的士师其实士师最本职的工作不是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士师最本职的工作就是做以色列人的大法官judge， 做以色列人的法官，来在他们当中来按照神的心意做出裁决，做出判决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特别来注意。首先我们看到约柜被接到这个基列耶林那个地方呢，事实上是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是在这个山林里面非常隐蔽，然后就是那一户人家他们在那里父亲儿子这样一代一代的，他们就看守约柜。事实上约柜在那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呢是很长，至少有40年以上。那么到下一次以色列人来寻找约柜是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大卫的时候一直到大卫做王了，他那个时候才来寻找约柜，中间已经至少40年过去了。所以这40年之久，约柜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就似乎就隐藏起来。但是我们刚才也特别注意到哈，这么长的时间以色列人也没有说谁想到要去把约柜找回来，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圣殿还在示罗当然那不是最终的那个圣殿那也是一个就是像大祭司以利和他的儿子，包括那个撒母耳小时候是大祭司以利带大的，他们都在示罗的那个圣殿。那个时候约柜被从示罗就搬到这个米斯巴这个地方以色列人本来认为约柜过来他们可以打胜仗，结果约柜被掳，从那以后约柜就再也没有回到示罗那个地方了约柜就一直隐藏在从非利士人的地方回到以色列人手中，就一直隐藏在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几十年之久，就是很有意思值得我们注意。没有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想到我们把约柜接回来放回示罗，都没有但是更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就是，虽然约柜隐藏不见了，在以色列当中隐藏不见，但是以色列却在这个时候却归向神却在这个时候他们回转归向神。以前约柜就在示罗，然后以色列人每年都要到示罗那里去去献祭，对不对？那个时候的约柜就在以色列民当中，然后所有的以色列民都知道约柜就在那个地方他们每年都会去献祭。但是无论从他们的大祭司以利以及利孩子，还是包括普通的以色列民，他们都偏行己路，背离神。那么当约柜从以色列民当中隐藏的时候，以色列民看不到约柜在哪以色列民这个时候相反还回转归向神所以其实当以色列民约柜在他们当中隐藏的时候，以色列民相反还向神呼求，更加的依靠神。当约柜就在他们当中，以色列民却偏行己路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一处地方我们再接下来看，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的悔改，然后他们认罪悔改之后呢， 撒母耳就带领他们认罪悔改，然后紧接着就腓利士人就来攻击他们。约柜被接到这个基列耶林这个地方20年之后，以色列人开始回转归向神。虽然他们看不见约柜在哪里，但他们开始回转归向神。撒母耳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破除你们当中的那些外邦人的那些巴利那些偶像。然后撒母耳就让以色列人聚集到米斯巴然后呢全部聚集到那里，撒母耳就在那里要审判他们要让他们要认罪悔改。结果他们聚集到那里之后，那个时候其实看上去是一个信仰复兴的一个盛会就是以色列民信仰复兴重新归向神向神认罪悔改的一个非常信心兴旺复兴的一个光景。但正在这个时候腓利士人就大兵压境，就要攻击他们。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在圣经当中也常常会看到，就是越是神的选民他们的信心被眺望信心恢复的时候，马上这个仇敌的攻击就来到了就是这样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撒母耳记上7:5，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把水浇在神的面前？有些学者他们就认为，这是以色列民在这里就像神彻底的认自己的罪就觉得我们是全然败坏，我们是毫无能力，就像这个水洒出去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挽回，或者是没有办法就是再聚拢，就是承认自己已经罪孽深重到一个地步，自己完全的无能为力有些学者是觉得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不管怎么样，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他们最终表达的心意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自己拯救不了自己，我们犯罪得罪神。然后呢，撒母耳就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也宣告他们的罪，以色列人认罪悔改。腓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腓利士人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腓利士人。所以这对于腓利士人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因为以色列民聚集在这个地方，他们并不是来打仗的他们是在这里忧伤痛悔来认罪悔改，然后正是看上去是非常软弱可攻击的时候，然后他们又这么聚集腓利士人抓住这个大好的机会，他们是当然是军队上来要来打仗。这时候以色列民就害怕，就向撒母耳就呼求，就是求你祷告我们的神。其实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站在撒母耳他的这个地位上，我们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会怎么办？我们会觉得，有可能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不该把以色列人聚集到这个地方来，让他们在这里好像成为腓利士人的一个靶子一样？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战争预备，没有任何的防备，结果这正好就是把我们的软弱暴露在仇敌面前嘛，所以很容易就是产生这样的疑惑，会怀疑撒母耳，就是如果我们站在撒母耳的位置上，我们很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会怀疑我们是不是做错了，我们是不是不该把以色列人带到这里来，我们是不是不该现在这个此刻让以色列人全部在这里为自己的罪忧伤痛苦认罪悔改，我们是不是不该这样是不是这样做不对？但是很感谢神撒母耳在这个时候没有丝毫的疑惑，虽然其他的以色列民都很害怕也都很疑惑，但是撒母耳却是一点疑惑都没有 他一点都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他完全没有认为自己做错，他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错，带领以色列民到这里来认罪悔改，向神呼求，你一点错没有啊，哪怕是非利士人打过来。所以真是感谢神，他是一个有坚定的信心。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撒母耳，我们就想到啊，摩西啊、约书亚他们当年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尤其是在旷野当中的摩西，以色列民很多次的胆怯，很多次的害怕，很多次的疑惑，然后呢就来质问摩西，都是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啊，你让我们死在这个旷野啊，如何如何。但在那个时候摩西心中没有一点疑惑啊，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做错了啊，我是不是不该把以色列人带到这里来，一点这个疑惑都没有。当然这是神保守摩西的信心啊，这也是神保守撒母耳的信心。在这个时刻，就是当所有的以色列民都害怕都恐惧的时候，而是看上去是撒母耳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来的，但即便如此，撒母耳心中都没有疑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渴望神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很多的时候魔鬼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动摇我们的信心就像魔鬼撒旦去动摇摩西的信心，魔鬼撒旦可能是借着以色列民的口借着摩西的同胞，就像这个时候就是可能也要动摇撒母耳的信心，那么那也是透过以色列人的这种心中的恐惧，或者以色列人对撒母耳所说的话。但是感谢神正如当年的摩西，撒母耳在这个时候他一个人他完全没有恐惧，他也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不是错误的把以色列民带到这里，完全没有，而是向神来献祭单单的仰望神。然后我们刚才也特别看到他在这里呢用一个还在吃奶的一个羔羊献祭，这个所献的羔羊当然就是预表这个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呢，撒母耳边献祭也边向神来祷告，同样也是预表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一边向神献上这个完全的祭物，一边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也作为中保来向神为我们来祷告这也是一个预表。然后撒母耳在这里呢向神呼求，向神献祭，然后神垂听撒母耳的祷告，神就震动这个非利士的军队，然后非利士军队就溃败，以色列人就胜利，撒母耳就在这个地方就立一块石头作为纪念，叫给这个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刚才特别提到，就是上一次以色列民战败的地方，约柜被掳的地方就在这个里如果我们回头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四章一开始就说以色列民到了以便以谢这个地方要跟非利士人打仗所以呢中间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所以这几十年过去了，但是最终以色列人还是看到了自己的胜利，所以这里立一块石头就是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所以这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也要有信心，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胜利并不是很快就来到的，而是失败过后几十年才看到一次胜利，但是这表明什么呢？表明神并没有抛弃以色列民，神一直还在保守，还在带领，也在帮助以色列民。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就是说神一样的带领保守我们，但是并不一定是我们刚经历了一个失败神就马上让我们看到胜利，并不一定是这样中间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但是神对我们的带领和帮助一直都在那里。然后 后经文最后呢，也是来很简短的，就是来描述撒母耳是怎样在以色列民当中做士师的。感谢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啊。第一个就是约柜的隐藏啊，约柜的隐藏在以色列民当中隐藏起来，哎，以色列民却在这个时候呢还转向神。当约柜就在以色列民当中的时候呢，以色列民却偏心己路，是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第二个就是我们也看到，越是以色列民他们的信心复兴，信仰复兴，越是在这个时刻，越是会面对仇敌的攻击。就是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正是来试炼我们信心的时候。感谢神，撒母耳在这个时候他的信心是站立得稳，然后看见神的得胜并且也纪念神的得胜，当然也是纪念神对选民的保守。 好，接下来有两个问题弟兄姊妹可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面对敌人非利士人，以色列人从前期望靠约柜带来胜利所以他们把约柜带到他们的这个战场上来，但是却遭遇失败，这次没有约柜在场约柜都藏起来了，反而战胜非利士人。讨论以色列民由此经历后对神的认识和信心应得到怎样的改变，就是应该得到怎样的改变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警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列举圣经中每当信仰复兴时就很快招致仇敌攻击的事例，分享自己类似的经历，当然如果有这样的信心经历的话也可以分享，然后也分享自己从中得到怎样的收获，得到怎样的益处。就对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面对敌人非利士人，以色列人从前期望靠约柜带来胜利，但是却遭遇失败，这次没有约柜在场，反而战胜非利士人。讨论以色列人由此经历之后对神的认识和信心应该得到怎样的改变，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和警示。我们分享到说，我们人都是很愚昧的，对神的认识有的时候是错误的，甚至于会用一种偶像崇拜的方式来敬拜神，我们也会拜一些有形的东西，而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见说，人对神的认识不应该建基于看得见的东西上面，也不应该附着于看得见的东西上，但我们人总是容易抓住看得见的东西比如说自己经历到有一个教会，他叫人互相洗脚互相洗脚效法基督耶稣，给门徒洗脚，当时自己觉得是挺好的，但是后来发现说，想到说如果只注重洗脚这个形式而忽略了主立下洗脚这个榜样要表达的让门徒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么洗脚这个形式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比如说主内的弟兄姐妹互相吵架互相说一些很难听的话，那么哪怕是洗一千次脚也是没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要从心里跟随主，而不是用一种偶像化的方式把神当作一个偶像来拜，我们是凭信心不凭眼见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外在的一些偶像化的崇拜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得胜的，我们当除掉外在和内在的偶像，一心归向神。在神的心意中以色列人悔改转向神，活在神的心意中，因此神就与以色列人同在，他们进食祷告悔改呼求神，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记上，这是第一次提到以色列人悔改。当他们听从神的仆人撒母耳真正的离弃罪转向神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就不一样了。从前以色列民是包括祭司到人民都是陷在罪中的，他们甚至把约柜当作偶像来利用，试图利用神。而这一次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撒母耳告诉以色列民当认罪悔改归向神，那么哪怕是在人看来他们反而陷入了危险当中，但是神仍然为他们征战得胜。所以我们看见不仅以色列人把约柜偶像化，我们加尔文说人心是偶像工厂，人总是容易各有各样的有形无形的偶像，甚至于比如说禁食，也有基督徒会把禁食当成偶像，这也是无意的。撒母耳撒加利亚书第七章里面说到以色列人的禁食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甚至于成为了以色列民的一种偶像和向神的贿赂。以色列民认为说既然禁食了就可以向神有所要求，而不是想到顺服神的心意，所以这样的禁食是无益的。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当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神就转向我们。所以真正的得胜征战得胜在于神，我们当转向神顺服神，靠着神才能得胜。我们也看见说神的荣耀在这里彰显，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约柜抬到以色列的营中，那时以色列人大大欢呼，而非利士人十分惧怕，但是结果却是非利士人赢了，以色列人大大的战败。第七章里面我们看见没有约柜在旁边，以色列人当时面对非利士人非常的惧怕，以色列人在惧怕中，但是神却为着他自己来使以色列人大大的得胜，非利士人反而失败了。所以我们看见神会为他自己的荣耀负责任，我们却要认识神如何才能够荣耀神。我们要认识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主耶稣的祷告说，主耶稣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我们看见说，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神要按我们的期望的方式来荣耀神的名，但是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里，当以色列民悔改归向神的时候，恰恰是使神能够得荣耀的时候。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来荣耀神，而是我们要顺服神。当基督耶稣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愿意走向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的名就得到荣耀。所以我们不能够从世界的标准来看胜负得失来看荣耀神，而是我们要从圣经神的话语来看见神要我们用顺服谦卑与神同行来荣耀神。所以在弥迦书里说到，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所以人的作为并不能使神得荣耀，但是当人转向神除掉偶像向神献祭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就得着了他当得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神使惧怕的以色列人得胜，这是以色列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而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一些作为来绑架神，也不是靠我们的感觉。当以色列人感觉约柜在旁边他们可以得胜的时候，神反而让他们失败。而当以色列人感觉惧怕的时候，神却使他们得胜。所以感觉是无益的，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照着神的心意来敬拜神。我们对神要有信心， 但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要建立在神要我们有怎样的信心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要照着真理来建立真信心和神心意的信心。我们有的时候用所谓的信心挟持神，要求神来为我们成就，按我们期望要神为我们成就的事，而神的儿子却是如此的谦卑。他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甚至他忧愁，他完全不靠自己，而是说愿你荣耀你的名，他是靠着神。所以神的儿子尚且如此，当我们岂不更当如此？当我们愿意表明我们信而顺服的时候，神就会荣耀他自己的名。所以我们看见说，当初的以色列民，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在所谓的有所谓的信心，都只是在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不是真正的合乎神真理的信心。这几年的政治和信仰互相掺杂，所以我们就当更加的警醒，不要被所谓的信念把所谓的自己的信念当成了信心。我们要谦卑的在神面前照着神的心意来跟从神。所以我们看见说，人也不能靠自己的献祭，虽然献祭本身并不是坏事，但是神却不让我们靠献祭来讨神的喜悦。我们当效法亚伯拉罕，信而顺服，听命胜于献祭，而不是靠献祭来对神进行绑架，要求神达成我们的目的。第二题，列举圣经中每当信仰复兴时就很快招致仇敌攻击的事例，分享自己类似的经历，如果有的话，自己从中得到怎样的收获和益处。我们分享到说，亚伯当他献祭蒙神悦纳的时候，神悦纳看中亚伯和他所献的祭，这个时候该隐就来把亚伯杀了。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得胜的时候，接下来他们犯罪导致攻打爱城就大大的失败。我们看见初期教会复兴，逼迫就来到，门徒四散。我们也看见以利亚与400个假先知，巴利的假先知征战得胜，马上当耶洗别来恐吓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就陷入了抑郁逃跑，甚至有自杀倾向。神却对以利亚说，我为自己的名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神在用这样的话语来批评和教导以利亚。我们看见说，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他们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仇敌就进来扰乱。我们也看见约伯行事正直敬虔，魔鬼就来攻击他。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基督受洗之后，魔鬼就来试探，三次试探主耶稣。我们也看见说，在现实世界当中，有的教会大得复兴，人数增长，需要买更大的堂，当建堂的时候却因为不同的意见纷争而导致教会分裂了。我们也看见教会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事，一开始弟兄姊妹同心合意来跟从主，后来却就是仇敌的攻击就来了，然后导致教会出现各样的问题，甚至分裂。我们也看见初期教会复兴的时候，逼迫就来临，这个逼迫既有仇敌的攻击，也是神所许可的。神许可逼迫来临，使教会门徒四散，福音就得以广传。如果没有这样的攻击，弟兄姊妹可能就不想出去传福音，而是在一起和睦同居。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信仰复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警醒谨守。如果我们不警醒谨守，就给仇敌留地步，不知不觉中就会觉得复兴是人的功劳，就让魔鬼钻空子了。所以从中我们所能得到的收获，就是神所许可的攻击，我们只要抓住神，只要警醒倚靠神，定睛在神身上，那么神就使我们得胜。在疫情期间，我们有姊妹分享，就是自己所在的教会大家就觉得这样不聚会 因为疫情的缘故被隔离，不能聚会怎么办？所以大家就一起祷告，早上7点一次，中午1点一次，下午9点，晚上9点一次。那么大家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大家又在一起邻里有属灵的交通，和分享，一下子邻里就成长了很多。那么我们也看见说，当我们觉得自己的身体软弱，灵性低沉的时候，我们只要警醒，紧紧地抓住神，神就必使我们能够靠着神得胜。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